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近这几个主日的崇拜当中所用的经课，所有的经课书信都是围绕着以弗所书。如果大家还记得，保罗在第四章开始就教导我们要更新自己，不要再被旧的我一些的做法去影响我们新的自己。我们要努力这样去除去我们的私欲，原因是这些私欲会令我们变得败坏，阻碍我们更新自己。如果我们要更新自己，穿上新郎，就要将这些真理以公义圣洁的方式活出这个新的我。保罗又提到，我们要守新生活的守则，就是要弃绝谎言，生气却不犯罪，不要因为自己的怒气而被魔鬼利用，要做正当的事，要讲一些造就人的说话。以上就是见证上帝生活的守则，亦都因为我们有圣灵的提醒，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把一切的苦毒、愤怒、怨恨、喧闹、诽谤和一切恶毒的思维在我们的脑海中清除。如果我们亦都能够用仁慈、怜悯、宽恕的态度去同别人相处，相信就可以减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段经文的核心就是提醒我们要运用新生活的守则去除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伤害，而且要用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好像上帝对待我们一样，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并且接纳我们的新开始。上述保罗所讲的话，相信是一些人性。原来保罗身处的时代当中，已经这些人性已经出现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信徒这些人性的软弱，放低我们这些旧有的包袱，我们穿上新我去改变自己。这种自私的本性很可能呢很早已经在人身上已经有了，亦都可以这么说，在上帝创造人之后，人自私的本性就已经出现。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我们呢会不断将这些这样的私欲去困住我们呢？这个答案呢出了来添。我想着呢给你们估一下先。这个答案呢可能在这一套的电影呢大家会找到。我还想在这里预备的时候，你们大家估到什么电影呢，给一个有奖游戏大家玩一下添。答案出了来，就是这套很有教育意义的卡通片《玩转老友记》。这套电影有谁看过？有没有人看过？咦，不是很多人的喎、啊、大家可以听完我分享之后去考虑一下看不看这套戏。它不单单是一套卡通片，因为它在整个电影的内容当中是描述人的情绪和他行为的反应。这些的反应怎样去影响我们自我的感觉呢，我们行为表现呢，还有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所作出一些的回应。导演很厉害，他运用了很多具体化，运用了很多图像化，表达出这种抽象的感觉。在这部戏是讲我们脑里面一些东西，原来我们的脑里面 有五个情绪管理员围绕紧我哋，佢哋就系阿乐啦，几有型啊！倒掉佢。阿乐咧系负责啲乜嘢？系负责咧管理快乐嘅记忆球。阿愁啦，第二位。阿愁咧系管理负面嘅记忆球。而仲有三个，阿惊、阿躁、阿恨。呢几个咧系管理我哋嘅惊慌啦、暴躁啦、仇恨嘅记忆球。故事就由一个11岁嘅小女孩开始，佢叫做伟丽。而呢五个情绪嘅管理员点样去影响紧伟丽一啲自细嘅行为表现呢？伟丽喺佢嘅脑海当中建立咗好多人生嘅倒叙，真系好具体嘅。即系如果大家睇有个倒喺度，咁呢啲倒叙就系由呢五位嘅管理员去帮佢哋建立，而呢啲倒人生嘅倒叙，正正就系主宰紧伟丽嘅思维同埋佢嘅情绪反应。伟丽自幼就喺美国西部一个又平静又舒服嘅小镇入边生活，佢咧喺一个大自然当中咧。每一日咧，充满咗欢乐当中去生活。阿乐就系佢细个时间嘅管理员，佢将好多大脑有好多开心嘅记忆，都喺佢嘅摆咗喺佢嘅大脑记忆区当中，充满咗好多开心嘅回忆。因为佢同爸爸妈妈有亲密同埋良好嘅关系。自自然然，阿乐帮佢做咗一个又靓又亲密嘅家庭岛，同埋诚实岛。而佢亦都同朋友能够有一个好信任、好愉快嘅生活去相处，所以佢脑海中建立咗一个正面嘅友谊岛。佢亦都有擅长同埋有固定嘅兴趣，所以。佢又建立咗一个冰上曲棍球岛。伟丽嘅童年嘅记忆都系由阿乐去管理同埋建立，但因为爸爸工作嘅关系，佢就要成家由一个好平静嘅小镇当中搬到去一个又繁盛又热闹嘅三藩市入边继续嘅生活。伟丽即刻。要面对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就在这个时间，他大脑入面的管理员阿恨、阿惊就开始掌控着伟丽的思维，使到伟丽的思维充满了惊慌、焦虑和不安的感觉，亦都即刻引发起很多不安的情绪。同一时间，伟丽脑海入边控制佢欢乐嘅阿乐啦，控制佢忧伤嘅阿愁啦，两位管理员咧，即时走入去迷失嘅茫茫脑海当中。大陆嘅总部就系剩翻阿惊啦、阿怨啦、阿恨三位管理情绪员。导致他原本很快乐、很乐观的性格开始突变，因为失去了他原本的朋友，他原本所建立的友谊岛即刻冧了，又因为他内心充满了怨恨，而且没有跟爸爸妈妈坦诚地去表达，使到恨、怒在这个情绪当中作出掌控。这种凡事都憎恨的性格的个性，由他小个很辛苦地建立的一些亲密家庭岛和诚实岛即刻崩溃了。最后伟丽连最有兴趣的运动 冰上曲棍求到都被人瓦解了。韦利一下子变成一个缺乏自信、愤世疾俗的少女。阿洛、阿寿见到韦利所建立的人生倒序全部都崩溃，即时知道韦利的思维出现了突变。他们很想在一个迷失的脑海之中，很尽快去找一个捷径回这个总部当中，希望帮助韦利可以回复正常的情绪状态。当然整个故事都是圆满收场。在戏中有其他情绪 的情绪的事情很具体化，还有呢很具体化地刻画出来，所以这套戏都挺有教育意义。在这套戏里面引发了我一个很大的反省，原来我们行为的表现和所作出的决定都是被自己的情绪反应去控制住。我在想，当我们作出一个决定之前，如果能够清楚自己的情绪状态，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减低一些破坏性的伤害，亦都可以减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这部电影有一个很好的反思点，就是要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弱点。很多时候这些弱点令到我们很不安乐，很怕呢被人知道自己的软弱，很怕呢令到自己没面蒙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跟人讲出我们这种的焦虑，导致我们的脑海之中阿恨、阿惊、阿躁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情绪当中，发生了很多误解。究竟我刚才呢描述了这套卡通片里面的情绪 的事情和我今天的分享讲题有什么关系？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讲的讲题啊？我的讲题是殊不简单的转变，而用的经文就是今天弟兄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至二十节。如果大家再留意到刚才读经的时候，这段经文的大标题是什么？与邪恶争战。如果你都留意到我一开始已经跟大家重温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的提醒，就可以更加理解我今天所带出的重点。其实要做到保罗所讲的战胜自己的私欲，然后令自己更生穿上新罗，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到这一刻大家做了没呢？为什么呢回了教会这么久都未能够做到上帝叫我们所做的要求呢？相信这个搅动呢只会在你看圣经啦、灵修啦、甚至回崇拜听到的时候呢先会产生。当我们离开教会离开圣经之后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你的救我又围绕着你。所以我们会时时在救我新我当中飘忽不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关于我刚才跟大家讲的电影有关？大家有没有联系得到呢？其实当我们未能战胜私欲的时候，可以讲我们会因着我们的情绪反应，会因着我们的私欲被他屈服了。其实这些人就是人的软弱，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相信要首先克服自己过往一些的经历，这个正正是最难面对的事。因为我们现有的思维现有的观点都是被我们以往的经历去围绕着去影响着，可能有很多 都是一些阿乐的记忆球，令到自己有自信、安全感和开心。但有些亦都可能是一些阿愁的记忆球，使到我们内心很懦弱、焦虑、负面，做出防卫。即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收藏了不同的记忆球，而这些记忆球亦都是在我们的脑海不同的区域之中，甚至会跌咗入潜意识个区域当中。当我哋遇到唔同嘅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哋又会有唔同嘅情绪感受。呢啲感受令到我哋对呢啲事、对发生呢件事嘅观点、睇法、反应都会唔同。呢种观点会因为要满足自己嘅安全区而有所不同嘅行为表现同埋言语反应。即係话当我哋遇到事情发生时，我哋会因应我哋自己嘅安全感去作出反应。呢种嘅反应係因为我哋过去一啲经验令到我哋要产生一个安舒嘅决定。或者我再帮大家具体啲、深入啲去了解一下。我尝试呢分享我一个近期嘅经历，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多啲。呢、这个经历呢发生喺上个星期日。我呢就约咗十几个旧同学一起去犯罪。食饭嗰隻，唔系得罪上帝嗰隻。喺旧同学嘅倾偈嘅内容当中，当然系围绕住我哋呢近时做咗一啲嘅反叛啦，一啲好搞笑嘅事啦。当中有一位呢近来都几出名嘅电视艺人同学静静走埋过嚟同我讲，佢话：我同你都系基督徒啊，我点敢答唔系啊？系，你系传道人啊？嗬，我同佢讲呢个礼拜都系，我哋系咪要见证基督啊？我话当然要啦。跟住佢同我讲，我哋呢好唔好唔好将我哋以前失见证嘅事呢而家分享。嗰一刻嘅反应大家都好清楚。我无言以对。我喺度諗，其实你係想见证基督啊，因为呢想唔去面对以前嘅经历啊，或者有其他意思同我讲。我只好望佢一眼，跟住我继续同我嘅同学分享我嘅往事。喺我食完饭之后，我喺度谂呢个同学下次一定唔会再嚟犯罪。弟兄姊妹，你有冇同样嘅经历呢？有冇用一啲逃避嘅方式去减低自己嘅伤害呢？呢个例子正正系要提醒大家。我哋系唔能够逃避我哋自己被伤害嘅感觉，反而当我哋咧嘅自己嘅安全区受到攻击嘅时间，我哋点样去提醒自己，用咩方式去接纳呢种嘅感受，减低自己因为唔安全嘅感觉而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原来不同嘅经历就会影响我哋对事情作出不同的反应。我们怎样才可以处理这种感觉呢？实在真的很迷茫。其实答案就在圣经里面。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学习 的时间，我最喜欢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跟从上主，但我们又做不到他的教导？有一次终于有机会在一个学科当中，这个学科就是神学与信仰反省。上帝再一次的打醒了我，他告诉我，因为呢我们没有学耶稣的样式，这个样式就是我们有宽恕别人的心。 大家仲记唔记得路加福音点样去描述耶稣去宽恕别人？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路加福音23章34节，喺新约页数133页，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新约圣经第133页。经文的记载是这样，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正正是在耶稣受审判后被人侮辱、鞭打、屈辱、迫害之后，被人钉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向上帝祈求，他求上帝要饶恕一班不知罪的人，原因是他们所做的全部都不理是非黑白，只求自己的利益和睇法。他们还要求比拉多要处死耶稣，而比拉多亦都在一个不愿意的情况底下，在群众的催逼之中作出钉死耶稣这个决定。大家可以想到当其时的民众这种无理取闹的要求，确实是一些很非理性的决定。耶稣在当其时并没有作出抗辩，默默承受这种的屈辱、皮肉的痛苦，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之难受，但他并没有将这种的痛苦的难受的感觉求上帝惩罚这班无知的人。反而在我们受到极大伤害的时间，他作出宽恕的祈求。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就是欠缺了这种宽大的饶恕心肠，而导致我们不能够更新自己，我们只是受着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去管辖着，而缺乏去了解别人在言语行为的背后动机，所以我们缺少了这份的饶恕心，而阻挡了我们活出耶稣的教导。这个是反思，也都在这使到我在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被上帝陶造到一个懂得收敛性情，愿意聆听和了解别人需要。做一样最重要的事，上帝呢藉着一段的经文时都提醒我们。这段经文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它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节。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下，或者大家已经心目中知道哪段经文。经文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自息的。我就凭着这段经文，我由一个没有耐性的盲牛，变成我今天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仆人。当然这个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还要经历了很多被屈的感受，在当中锻炼出来，过程当然是很多的冲击、抱怨、愤怒。但当我遇到这些情况的时间，我都尝试先聆听对方的说话，看看他行为的反应， 從而再在對方的思維去分析他的言語、行為背後的動機，然後推算他以往他自己的經歷怎樣影響到他今天的思維模式，定出今次向我情緒發泄的原因。上帝給我歷練確實很奇妙，在整個被人罵的過程當中，我只會聆聽沒有反應，但我感到上帝給我很大的平安，亦都很大的力量去承載別人負面的情緒。回想這些這麼難忘的經歷，實在要感謝上帝。這些就是我在神學院七年來的學習當中，上帝親自的陶造出來的，令我擁有今日的性情表現。弟兄姊妹，其實你們都好像都可以學我的一樣，我可以被上帝親自的陶造。只要大家明白在腦海之中那五位情緒的管理員，他們互相關聯對我們的行為和思維有什麼影響，大家就更加容易作出寬恕的行動。以後當你再感到受傷害的時間，大家可以即時引用耶穌在十字架上面向上帝作出的禱文：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相信上帝即刻會幫助你，即時有個平安和懂得饒恕人的心去面對這個傷害。如果你能夠即時再將哥林多前書十三章這段經文在你的內心度浮出來，相信上帝必定會賜你一個平靜的心去反思自己的處境。如果你們都能夠全心全意地去接受上帝對你的陶造的時間，你都可以與邪惡爭戰。大家不妨再打開今日我選用的經文，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節至第二十節，新約298頁，大家就可以找到戰勝邪惡的方法。我想鼓勵大家一起讀出新約298頁，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至二十節，我們一起讀。最後你們倚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為我們的戰爭並不是對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對抗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靈界的惡魔。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邪惡的日子能抵擋仇敵，並且完成一切後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和平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要拿信德作盾牌，要戴上救恩的頭盔，拿着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要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也為自己祈求。有我有口才能放膽，不知道大家读完这段，听完我讲情绪管理啊，饶恕人的心啊，用爱去跟人相处之后，再读出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感受？当我们真的能够将以上的教导摆入我们的心里面， 即是代表了你愿意被上帝陶造。这段经文正正好像同大家打一口强心针，原来上帝已经预备了全副军装，为我们对抗我们内心的恶魔。只要我们愿意 好像耶稣一样，以饶恕的心，以爱去跟别人相处，然后靠着上帝，就能战胜一个执政、掌权、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恶魔。这个恶魔是不是时时在你内心出现呢？经过今日，你明白了自己 内心的状态，又能够将自己黑暗的面交给上帝，相信上帝一定亲自的帮助你。期望大家谨记今日的圣经教导，学校耶稣一句祷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作为你处理一些要饶恕别人的一面盾牌，继续能够以爱相待别人，殊不简单的转变，你就可以随手可得。与此同时，你亦可以靠着一个新郎继续传扬上主和平的福音，荣耀主名，阿们。大家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今日在几段的经文当中，能够使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内心一些的软弱。我们要知道，要改变这些一切，要转变并不容易，但我们知道我们要努力踏上这个能够好像耶稣一样有宽大饶恕人的心，亦都以爱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去同人相处，并且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软弱去交托给你，相信上帝你必定会帮助我们，就好像你的祷文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愿这句经文打入我们的内心里面，牢牢谨记。求主帮助。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名求。